托尼亚以前从没见过他这样的人，他似乎就是阳光，就是晴天，就是男性美。他一笑时似乎太阳又重新升起，霸王树林投下的身影随之消失。他原先认识的人都又小又黑，连山羊也不例外，尽管本领非凡，但个子比他大不了多少，黑头发全是直的，一张脸像冰凉的大理石，大白天贴着也觉得冷。至于托尼亚自己如何，虽然也可描写几笔，但你还得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他的头发是蓝黑色，从当中一线分开，紧贴在头上，眼睛很大，充满南美人的忧郁，所以他看起来就有几分像圣母。他的举动和神态都表明，他深藏着火一样的强烈愿望。巴斯克省的吉普赛女人一心只想让别人着魔，托尼亚像那儿的吉普赛女人也希望能使人倾倒。至于蜂鸟的特性，那还保留在心里。如果她没穿上鲜艳的红裙和深蓝色的短上衣，使你联想起这种奇异的鸟，你根本就不能看出来。那位新见到的像太阳神的人物向他讨水喝，他把挂在茅屋墙上的红水罐里的水倒了出来。桑德里基不敢太麻烦他，下了马。我不愿窥探别人的行动，也不自诩能了解别人内心的思想，但既是作者，我该把故事说下去。还没过一刻钟，桑德里基就在教托尼亚怎样编生皮六股绳了。托尼亚对桑德里基说，他觉得过于寂寞呀，只有巡回牧师送给他的一本小小的英语书和他用瓶子喂奶的一只瘸腿小山羊能给他解解闷儿。这一来，不由人不猜想山羊的墙角会让人挖空，而民兵团长那封讥讽的信也势必落空。回到驻地以后，桑德里基少尉夸下海口，他或者要叫小山羊西斯科倒在弗里奥的草原上啃泥巴，或者叫他上法庭受审。这话说的却有几分气概。一星期他骑马去弗里奥河的隆沃尔夫渡口两次，教托尼亚怎样用略带淡黄色的纤纤细手编绳，但是编来编去绳还是长不了多少。要知道编六股绳易教难学。这位巡逻队员知道他去那儿说不定哪次会碰上山羊，他的武器不离身，眼不住地往屋后的霸王树林里望，这一来他有可能既得到蜂鸟姑娘又能制服贼。当黄头发的鸟类学家在进行他的研究时，小山羊西斯科并没闲着，在干他的本行。在昆塔纳西一个小镇上的酒店里，他发了火开枪，把镇上的法警打死了，而且枪弹是从铁徽章正中通过的。打死人后气冲冲骑着马跑了，还嫌不解恨，一枪只打死个拿 0.38 口径老式左轮枪的老头，是好汉的当然觉得不够味儿。人做了坏事后接着会痛快一阵，但痛快过了便是空虚。山羊走着走着也突然感到空虚，他很想见到他的心上人，希望尽管有了这件事儿，他还是他的人。 他盼着他能把杀人说成勇敢，歹毒说成爱心专一，还盼着托尼呀把挂在茅屋墙上洪水罐里的水倒给他，并告诉他用瓶子喂奶的山羊羔长得很好。山羊调转马头走向树林，霸王树林沿阿罗约翁多河绵延十英里，尽头是弗里奥河的隆沃尔夫渡口。马嘶叫着，他善变方向，知道要往哪儿去，其本领绝不亚于有固定线路的电车。到了目的地，拖着40英尺长的骑马绳，他可以尽情吃肥美的草。在德克萨斯的霸王树林走，比在亚马孙河探险一路更艰难更乏味。奇形怪状的仙人掌，或者用它弯弯曲曲的躯体，或者伸出肥大多刺的手拦住你的去路。这里是他们的一统天下，其种类不胜枚举。这种鬼怪般的暗绿色植物似乎不用土壤和雨水就能活命，还长得茂盛，走得嘴发干的行路人与他们根本不能相比。越是在有路可走的地方，越是长得多，比比皆是。结果你就会被又进死胡同，又折回头，这一来便分不清东南西北。在这种林子里，如果迷了路，你就成了钉在十字架上的贼了，不得好死。不但肉会被钉刺穿，而且前后左右有狰狞的怪物飞。但山羊与他的坐骑不会，那匹杂色宝马时而左时而右时而绕弯，走在这种最扑朔迷离的路上，就这样七转八转，离隆沃尔夫渡口便越来越近了。山羊骑在马上边走边唱，他只知道一首歌便唱着这首歌，只知道一个法则便守着这个法则，只认识一个姑娘便爱着这个姑娘。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所有想法一成不变。他的嗓门像得了气管炎的土狼，但每次他想到要唱歌时便拉开这嗓门唱。这是一首住帐篷闯荒郊的人的传统歌曲，开头两句的大意是：你别欺侮我的露露姑娘，要不你等着瞧吧。这首歌杂色马听惯了，满不在乎，即使是最不知趣的人唱过一段时间以后也会停下来，免得世上的噪音太多。所以在离托尼亚的房子已不到一两英里时，山羊也只好不再唱了。倒不是他觉得自己的歌声已不悦耳，而是他的嗓子已经疲劳。杂色马似乎是经过马戏团训练的，在迷宫般的霸王树林七圈八转后，他的主人看到了些标记，知道隆沃尔夫渡口已近在眼前。果然树林便稀疏了，他看见了屋子的茅草屋顶，还有河畔的那棵破树。又走了十几码，山羊勒住马缰，透过霸王树林中的空隙仔细观察了一阵，才下了马，丢开缰绳，像印第安人那样猫着腰往前走，没弄出一点响声。灰色马很在行，站着没动，也不叫唤。山羊悄悄溜到树林边缘，躲在仙人掌后看动静。离他十码远处，他心爱的托尼亚坐在屋外没太阳的地方，专心编生皮绳。编绳无可非议，谁都知道女人有时 会干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儿，但是如果把真相全部披露出来，我得交代他把头靠在一个金发高个子男人健壮的胸上，那男人用一只手搂着他，教他编六股绳，可惜反反复复教，他的纤纤细手仍旧没学会。桑德里记听到有轻轻的响声，而且并不陌生，向黑乎乎的树林里看了看，如果有人突然拔出六发左轮手枪，枪出鞘时会发出这种响声，但这响声只听到了一次，而且托尼亚需要他细心教怎样动手指。接着他们在死亡的阴影下说起情话来。七月的下午静悄悄，他们的话字字句句传到了西斯科的耳朵里。托尼亚说，你记住，我不叫你千万别再来，他很快会到这儿来。今天一个牛仔在商店说，三天前在瓜达鲁普河看见了他，每次他到了这么近的地方准会来，要是他来发现了你，非宰了你不可，所以为了我着想，我不叫你千万别再来。
那行，巡逻队员说，还有呢？
姑娘说，还有就是把你手下的人带到这儿来干掉他，你不杀他，他会杀你。
他这种人不会投降，我敢肯定，那位带兵的要是跟小山羊先生干，不是你死就得我亡。
桑德里基说，
姑娘说，
非杀了他不可，不杀他，你我在世上别想过得安稳。他杀了很多人，让别人也把他杀了吧，带你手下人来，别叫他溜了。
你原来很看得起他，
桑德里基说。
托尼亚放下手中的绳，扭转身把一只浅黄色的手臂搭到巡逻队员肩上。
原来是原来，他用流利的西班牙语说，我原来没见过你，没见过你这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汉，你长得结实，又对人好，又心肝，认识了你谁还稀罕他呀，把他干掉吧，不干掉我白天黑夜都提心吊胆，怕他来害你或者害我。
那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呢？
桑德里基问。托尼亚说，他来这里会住上两天，有时是三天。帮人洗衣的路易莎老太太有个小儿子叫格雷戈里奥，他有一匹快马，我写给你的信请他送，信上会说你们怎么干掉他最好。你等着格雷戈里奥的信吧，亲爱的，多带些人来，千万千万小心呐、啊！他们叫他小山羊，但他开枪打人比响尾蛇咬人还快呢。
桑德里基说，山羊耍弄枪是把好手，这不用说，可是我干掉他会一个人来，能干掉来我一个就够，不能干掉多来人也没用。上尉写给我的信里有一两句话太难听，办这件事儿我不想任何人帮忙。山羊先生来了你告诉我，别的事儿我自有办法。
好的，我叫格雷戈里奥给你送信。我早知道你比那个从不露笑脸的小个子杀人王勇敢，奇怪得很，我原来怎么会看上他呢？
姑娘说。谈到这里时间已晚，巡逻队员该回营地。他把身材小巧的托尼亚一只手高高托了起来，算是行告别礼，然后才跨上马。在夏日 梦幻般的下午，连空气都昏昏入睡，纹丝不动。泥糊的烟囱里冒出的烟呈直线上升，像吊着千锤的线。屋子里在煮菜豆，炉子上的铁罐噗噗作响，石马外的霸王树林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响动。桑德里记骑着黄褐色的高头大马，走下弗里奥河渡口陡峭的河岸，山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了，才悄悄走到自己的坐骑旁，翻身上马，又沿着迂回曲折的来路往回走。但没走多远，他勒住马，在寂静的树林里等了半小时。半小时后，托尼亚听到他那不成腔调的歌声越来越近，忙跑到树林边上去迎接他。山羊很少露笑脸，但这次看见他时笑了，还挥着帽子。他一下马，姑娘便扑进了他怀里。山羊用温柔的目光看着他，他厚厚的一头黑发乱蓬蓬。两人一相会，他内心的感情泛起一阵涟漪，平日里总是木然的黑黝黝的脸也就略有变化，不完全像是一副泥面具。你好吗？他紧紧搂着他问道。他答道，你这么久没来，我等的都发疯了，亲爱的。你走的那片林子活像魔鬼插针的针垫，可是我还是天天往里望，眼都快望穿了。林子里又望不了多远，亲爱的，你来了就好，我不骂你。你小子真是坏，也不常来看看你心上人。进来歇着吧，我给你的马喂水，用那根长绳把它系到桩上，水罐里有凉水，你喝吧。山羊吻着他。哎呀呀，让这儿的人知道了我叫女人给我系马可不行。他说，姑娘，还是我来管马，就请你到屋子里给我倒一壶咖啡，谢谢你了。除枪法好外，山羊还有一个优点是他颇为得意的。在女人面前，用墨西哥人的话来说，他心肠软的像豆腐，他对他们百般体贴，说起话来总是彬彬有礼，从来不恶声相向。他会毫不留情地杀死他们的丈夫和亲兄弟，但绝不会气冲冲地动他们一个指头。这一来，许多受到过山羊先生礼遇的女人公然表示不相信那些有关他的传言。他们说，听来的事不该件件都信。男人气不过，用豆腐心肠的人干的坏事做证据驳斥他们。他们便说，很可能他是出于迫不得已，无论怎样他对女人没有过错。既然山羊有这个对女人无比殷勤的性格，而且他引以为荣，你可能会想，那天下午他躲在霸王树林里耳闻目睹的事儿，至少是那两人中有一人的作为对他来说一定难处置。然而这种非同小可的事儿，叫山羊善罢甘休又不可想象。